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同样是一个这个录音的节目啊，在这个录音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今天来读读圣经啊。这个我们这个这一家啊，读圣经到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福音啊读完了。那我们这次读经呢，是从罗马书开始的。那所以呢，读到约翰福音的末了呢，这个也将近啊，就是要把这个圣经读完了，还剩最后的这个使徒行传。那这个约翰福音的末了二十一章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记载。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前面基督徒的这个路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指引啊。那有几本书呢，这个也用了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这里许多的这个话。那在我们恢复本的这个注解里面啊，就讲到在二十章的末了啊，主耶稣他已经成了这个纳灵，并且呢吹了一口气啊，进到门徒的里面啊，要与门徒同在，做他们的一切。所以就这一面来说，到了二十章的末了呢，约翰福音应该也算是结束了。但是这个二十一章啊，继续的记载呢，这个事实上啊，就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主耶稣啊，这个所谓看不见的同在啊。在这样看不见的同在里面，有几方面。第一个，门徒们应该如何谋生呢？第二个，他们该如何完成主的使命呢？第三个，在主复活之后啊，就是啊，他成为这个圣灵啊，是一种看不见的同在。那门徒们该如何跟随他呢？那另外啊，他们的前途究竟如何呢？啊，也就是有一本书叫做《那人将来如何》啊，这是彼得的这个问题啊，问主耶稣说：“哎，这个所谓的那门徒啊，也就是记载约翰福音的这一位，他怎么样呢？啊，因为啊，主耶稣啊，告诉彼得啊，你啊，这个要啊，这个束上带子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啊。那甚至这个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应该已经殉道了。”所以这个约翰甚至在这里啊，有一个小注啊，说啊，这指明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说了这个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那彼得就转过身来啊，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啊，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对他说：“主啊，这人怎么样啊？就是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对他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啊，这个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个门徒不死。其实呢，耶稣没有说他不死，只是说他：“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啊，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可以说不像前面的这个篇章啊，这个在九种人的这个需要里面， 他除了有这个事迹啊，就是主耶稣的这个故事记载之外，那他还有很多主耶稣的说话。那这个说话呢，可以说啊，好像这个长篇大论啊，这个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大道理。一方面来说，这个约翰的著作是用非常简洁的、简单的句子啊来记载，但是在这些简单的句子啊，也就是啊一个渔夫所写出来的这个句子里面啊，却啊也包含了这个非常奥秘啊深奥的这个意思。那但是到了这个第21章啊，如果我们平铺直叙的来看呢、它好像就是一个事例啊，一个故事啊，一个门徒和主耶稣之间的这个互动来往。我们呢、若是只是把它当作这样读啊，其实它本身也非常的有味道啊。这个当然，这个实在啊是需要很多的对圣经的领会和这个认识啊。这个我事实上愿意啊先把这一段圣经啊先读一读啊，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一段圣经。21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如下啊。所以呢，这里说到这个是显现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从来没有不在啊，只是呢你没有看见而已。所以呢在这里啊，他显现门徒啊，在这个他的经历上啊，事实上在约翰20章26节啊，那里也是一样啊，这个主耶稣啊，这个向门徒显现。那个显现呢啊，因为啊第一次啊已经这个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了，但是呢这个多马他不信啊，因为他那个聚会不在啊，所以呢就再次向他显现。那所以到了这个21章啊，又向他们显现。那这里就说要训练他看不见的这个同在，所以并不是他来了，乃是他的显现。门徒们不管是否觉得他的同在啊，他始终都和他们在一起。那在这边我们也插出来提一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啊，马太福音说到主要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所以马太跟这个约翰呢都没有这个讲到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升天啊。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说到啊这个主耶稣啊他的升天啊。所以马可跟这个路加呢都讲到主的这个升天。那约翰呢跟这个马太呢都说到啊主要与这个门徒们同在啊。21章第2节啊，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土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另有两个门徒啊，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啊，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个我现在选这个时间录音啊，也是这个早上6点的这个时候。那这个也是想要揣摩一下啊，这个约翰福音啊21章的这个情景啊。那当然因为我这个时差的关系啊，晚上也不是这个可以啊一觉到天亮啊，很早就醒了。第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鱼吃吗？”他们回答他：“没有。”这个我们注意啊，在第3节那里说啊，他们那一夜啊并没有打着什么。第6节，耶稣对他们说：“把网撒在 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放着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那一般呢，我们在这里啊所注意的就是这个关于啊这个整夜打鱼打不到鱼，然后在岸上啊又预备了这个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在呢这个约翰著作当中啊帐幕和祭物的应验里面呢、这个李弟兄啊特别强调了这个火的这一个记载啊，火的这个意义。李弟兄说啊，这个火啊一定是提醒彼得啊他在否认主耶稣的那天晚上啊烤火。马可14:54啊说啊，彼得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在21这里，主耶稣似乎对彼得说：我被卖被抓拿的那个晚上，你否认我的时候正在烤火，如今我在这里生了火，要为你预备食物。这个李弟兄说啊，你不认为这个火是用来提醒彼得的另外一种火吗？所以啊，首先彼得在约翰21经历了许多鱼的神迹，然后他看见了火。那个神迹啊提醒彼得，主在3年半前啊呼召了他，这个是打鱼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火呢就提醒了彼得啊几天前啊否认了主。我们不该认为鱼和火的神迹毫无目的。我信主行神迹目的是要提醒彼得他呼召了他。这个是关于打鱼。主生起火来目的是要提醒彼得他否认过他。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21:10，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对他们说：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给他们，也照样拿鱼给他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所以头两个主日可以说很甜美他们躲在这个关的这个门窗紧闭的房子里面，那主呢在这个晚上向他们显现。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又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彼得，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那这里呢事实上可以这样讲，应该是主在我们里面摸我们的感觉 更多于这个所谓的事实和真理。这个当然就着这个事实和真理来说我们也常常要来分析我们想要这个想要找出来这三次主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不是有什么它的意义是不是有三种不同的阶段那当然可能也是有这个主耶稣三次问这个爱，头两次呢，这个爱呢是这个崇高的爱阿嘎佩。那彼得的回答呢，这个从始至终都是这个亲爱的爱，就是 Philadelphia 所以呢是这个人之间这个弟兄之间的这个相爱。但是我们说这个阿嘎佩是这个崇高的高尚的爱。所以主耶稣头两次是用这个崇高高尚的爱来问彼得。那到了第三次这个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并不是说到这个阿嘎佩了他是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亲爱的爱那彼得当然他就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主耶稣的祖父这个喂养主的小羊喂养牧羊主的羊还有这个喂养主的羊那当然我们觉得这里面可能都有很多的意思但是呢可能真正呢更是来摸这个里面的感觉这个彼得应该是这个相当的被摸到这个感觉所以呢主耶稣后面这个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在这个一本书里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人将来如何那把这个彼得保罗还有这个约翰算是有很深的这个琢磨这个彼得呢是关于建造的部分约翰呢是关于这个修补的部分对不起彼得是关于起始的部分保罗是关于建造的部分那约翰呢是关于修补也可以说是完成的这个部分那在彼得的这个身上呢这个事实上这个他有非常多很鲜明的这个记载或者讲在他身上的一种托付那这个托付呢其中一个当然是讲到要得人如得鱼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另外一方面就讲到说这个他手中有这个诸天之国的钥匙那这个钥匙呢到底彼得他要怎么样来应用或者说到底他受了什么成全他可以来应用这个诸天之国的这个钥匙呢那在那人将来如何这个尼迪翁有一个非常这个我觉得很有味道的这个交通那主要呢就是帮助他他所应该认识在这个国度里面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有权柄那所以在三个势力上他就经历了父的干预子的干预还有这个灵的干预这个父的干预呢我们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讲到在这个变化的山上这个彼得他这个回应说要提议搭三座棚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但是呢，这个父啊就立刻来干预了，有这个云彩啊过来，然后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这个聪明的提议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啊，这个在这里啊有另外两个大的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啊，一方面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这个伸言者。所以呢，啊，彼得的提议啊，就是在主之外啊，这个律法也有地位啊，伸言者也有地位。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度里面啊，有三个人有地位来说话。但是在国度里面呢，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有一个以上的权柄啊。所以呢，当彼得他要学习怎么来运用这个诸天之国的钥匙，事实上啊，就是他要来认识啊，在这个国度里面的这个权柄。那尼丁在这边就特别说，律法是写出来的话，来发表神的旨意。伸言者是活的人，也是在那里发表神的旨意。在旧约里面呢，神就借着这两者来向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发表他的旨意。因为神不是住在人的心里，神是住在人不能就近的这个至圣所。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尼丁说啊，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啊，是牵涉到个人呢、啊，借着圣灵来认识神，而不是借着一个人或一本书为媒介来认识他的旨意。今天许多基督徒对基督有书本上的认识，他们的确是借着神的书认识他，但他们与他没有活的关系。更糟的是，许多人只是从牧师或其他人风闻基督，与他与基督却没有直接的交通，他们的认识是外表的，不是内在的。尼丁说得很厉害，他说：“我要确实的说，任何缺少个人对主内在的启示，都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在旧约之下，人要寻求认识神的旨意，乃是受到律法和先知的限制。”但在新约之下，神应许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达密啊，甚至翻译说都必在自己里面认识我。那这个就是啊，主啊是唯一啊有地位啊在这里说话的啊一个情形。那这个就是啊，首先的这个干预啊，叫做啊父的干预。那第二个干预呢，啊叫做这个子的啊干预。那这个子的干预呢，啊主要是讲到马太福音啊17章那里啊，关于这个纳不纳奠税啊。这个彼得啊，他啊这个在外面呢、啊，这个回答了人之后啊。他就要走进这个房子里，那他走进房子里呢，我相信啊，他也是要准备和主耶稣啊来这个说明这个事情啊。那但是呢，这个圣经的记载啊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彼得说那，等他进了屋子啊这里有一个字。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怎么看？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向自己的儿子，还是向外人？”那这里啊，同样啊，有一个这个小注解啊，他说：“彼得讲话越了分，因此啊，主不等他开口，就打住他，改正他。”换句话说啊，啊，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啊，叫做。这个子的干预啊，前面呢、啊、是这个父啊，啊这个有一个云彩，然后有声音啊来打断彼得的这个提议。那这个第二次呢，就是啊 这个彼得啊，他有一种的这个回应之后啊，他进到屋子里啊，耶稣先对他说啊，先问他，这个也是啊，这个一个叫做子的这个干预。那我们在这里啊，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子的干预，那尼丁在这里呢花了很大一个篇幅啊，来讲到这个我们身上的一个学习，讲到啊这个叫做对神的旨意的学习啊，有一个叫做甲相啊，甲乙丙丁的甲啊，还有啊乙相啊，这个甲乙丙丁的乙啊，这个旨意的这个经历，在我们刚刚所说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啊，如果就着这个主耶稣对这个彼得所说的话的话呢，那这个其实啊，主耶稣啊，他不需要预备啊，后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块钱啊，去为彼得和他一起来这个纳啊这个奠税。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二十七节啊，就因为呢，儿子是可以免税的啊，儿子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到了第二十七节呢，主耶稣在那里说啊，但未免啊半碟他们，你要到海边去钓鱼，拿起先钓上来的鱼，开他的口，就必找到一块钱，可以去拿给他们，做你我的奠税。那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关键啊，就是啊，为了避免半碟他们，那尼迪翁在这里啊，就说明了这个子的干预啊，这个子的干预。我们刚刚前面啊，首先看到这个父啊的干预啊，就讲到怎么样来认识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不是从书啊，也不是从别人，乃是在我们里面呢、啊，经历这个基督啊。我们讲活的灵啊，活的人位啊，对我们的说话和引领。那在这个经历里面呢，啊，有两个情形，一个叫做假象的情形，一个叫做乙象的情形。假象的情形啊，这个尼迪翁讲啊，意思啊，就是啊，这个只有我们和主之间的这个情形。那另外一个情形呢，就包含了这个第三方。也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说的，为了怕他们啊，就是第三方的人的半碟。这个尼迪翁说啊，这个假象的旨意啊，神对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的旨意，乃是要我们都得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基督的十字架里，我们看见啊，神旨意的一个不同的表现。这个要求我们自己有所损失，要求我们放弃所享受的，为叫别人不被半碟啊，我们称之为神啊乙象的旨意。换句话说，主耶稣可以不需要纳这个税，但是为了避免半碟他们，他还是去纳了。那这个是在啊这个所谓十字架里面啊，我们自己有所要求。所以他要区别啊这两种情形。第一，假象旨意是主与我们之间的事；第二，乙象旨意是主我们并其他人中间的事。一个是简单的，在神与我之间；另一个是复杂的，因着神对我有所要求，需要也考虑第三者的情形。这样的考量不只顾到自己与神的关系，也必须顾到第三者与神的关系，或将来与神的关系。你如何在甲乙这两个冲突的原则，免除义务和牺牲权利中间取得调和呢？啊，免除义务就是不要纳丁税，但是牺牲就是你自己要也要付个啊半舍可勒啊。那这个 他就啊举这个例子啊，他说有一方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可以自由的去做或是不必去做，但是如果呢我们这样子追求的话，会引起父母、家庭、上司或者神其他仆人之间的难处，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以向旨意。我们有权可以免除某些事，但神也告诉我们不要半叠人，那么我们要跟从哪一个原则呢？在圣经里面，一面告诉我们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但另一面又说要顺从父母、丈夫，顾到妻子、儿女，在爱里彼此顺服。我们怎么敢忽视后面一类的命令呢？所以表面来看，神的旨意在此好像彼此矛盾，但至终却不是这样。我们一旦决心要侍奉神，如同神、如同子侍奉父那样，我们直觉的就当然会偏向假象旨意过于以象旨意，因为以象旨意带进人的因素，与我们对侍奉的观念冲突，所以我们不喜欢它。我们宁愿不计任何代价的持守假象旨意，不纳丁税，然而我们所退缩不做的，事实上不仅仅是属人的事物，我在说乃是神要求我们遵行以象的旨意。这个尼丁在这里他就举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例子他说当他在这个福州读书也是在三一书院读书的时候神指示他在假期当中要到一个海盗出没的海岛传福音。他说我为此挣扎了一段时间才乐意去做。他去了那个海岛，发现居民很乐意接受，所以经过了很多困难之后他租了房子，又把它修好，把这一切都预备好，有100多位弟兄为他祷告，还有人为这些开支奉献。那他说在这段预备的期间他的爸爸妈妈没有说什么，但在他整装待发的前五天，他们突然插进来阻止我。尼丁形容房子预备好了，钱也花了，神的旨意在我里面焚烧，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双亲是敬畏神的人，他们说不，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并且神说当孝敬父母，我寻求从神而来的光，神就对我说不错，你的计划的确是我的旨意，但我的目的不是要你用暴力去完成这事，你要等候，我必成全我的旨意，你应该顺服父母。尼丁说我不能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改变计划，说是我父母阻止我了。我想所有的人都误解了我，令我深深受伤的是一位我最尊重他意见的人说以后恐怕很难再相信你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尼丁说当神的时候到了，去海岛的路开了，神要那里的灵魂得救的旨意也奇妙的得着成就了。那尼丁说，但我从这次的经历学了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已经喜欢这个旨意，要我不去是难的，这叫我受伤。这也表明有一种危机，就是神旨意这次特别的显明，如今事实上可能会被我占有，而成为我的旨意，因为我太钻进去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如果我是单纯的只要神的旨意成就，那么挫折就不会这样摸着我，我就能接受灵的差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尼丁在这里说他在这里有一个领会有一个这个经历就是当他太钻进去下定决心要去的时候呢， 他啊，可能啊太钻进去了，那这个所谓一下子的爸爸妈妈的这个拦阻啊，挫折啊，就非常的摸着他，所以呢，他这个人太被钻进去了，神的旨意啊，好像也变成他的旨意了，就是尼弟兄的旨意了，神就许可这样的失望，还有随之而来的误会，为了要教导他这个宝贵的功课。他说啊，神的话启示了一件事，我们啊就不敢帮他放在一边。如果神写出来的话，当孝敬父母，与假象旨意相左，我们就必须等他来成就假象旨意。他不需要人帮忙，神是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不需要勉强去做，我们的己很容易踏进来遵行神的旨意。但神有他的时间，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完成。因着我们说啊，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啊，这可能反而喂养并滋润了己。我们急切要做，以为地上不该有任何事来拦阻啊，于是啊，神亲自在我们的路上啊，摆放拦阻的事来对付我们的这种态度。十字架最难做并最痛苦的事，就是割除我们为着神旨意的热心，以及我们对他工作的这个热爱。所以在这里，可以这样说，这个我们刚刚读啊，有的时候跟前面好像又相反啊。他说这个圣经上讲要孝敬父母，那这个圣经上讲要孝敬父母，是不是前面啊那个在这个父的干扰里面的摩西的律法呢？那但是啊，在这里我相信所学的功课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情形的。那我们可能啊可以一直啊以啊这个刚刚我们读啊这个彼得，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说话，他说啊，你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啊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诶我在哪里。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灵的干预。那这个灵的干预呢，主要是指着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个在哥尼流的这个家里面。那可以这样讲，在那个降下来这个大布的意象之后啊，这个彼得仍然不太情愿啊，只是被逼啊被迫到那个外邦人的家里。那他去的时候呢，尼迪翁的形容啊，说像一个老练但有点困扰的神的仆人，但他里面对这个事啊似乎很冷淡，他尚未啊完全的投入。他说啊，甚至啊现在很容易啊会妨碍神的道路。那与他同去的还有另外三位弟兄，不过呢他们没有看见啊彼得在房顶上那个三次啊惊人的异象。所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同时啊，还有在那些啊，在耶路撒冷更传统，和啊彼得一同做使徒还有长老的人，又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说，我们不难想象啊，彼得心中真正的挂虑。这些人啊，如果听到彼得去拜访外邦人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当他开口讲信息啊，这个路加他这个记载啊是非常的这个详确的啊。那彼得呢才正在开讲啊，圣灵就亲自来干预了。彼得讲到十字架和罪得赦免，然后当他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里啊，似乎看见主亲自担当指挥之责。彼得啊，到此已经学知，现在是他退去的时候了。的确啊，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当神直接在听众身上做工时，传道者的任务就完毕了。神的干扰是何等的恩典！他若等候彼得去做什么，或是给这些人施浸，或是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么当彼得回去耶路撒冷时，他要回如何回答弟兄们呢？他们会说：“彼得，这都是你的错，完全是你发起的。你若没有按手在外邦人身上，就不会有事发生。”但彼得基于神所继承的事实，就能对与他同在该撒利亚的弟兄们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因此，现在他敢对耶路撒冷的弟兄说：“我是谁能阻挡神呢？”所以啊，这三方面呢，都生动地说明了耶稣啊，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话，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主宰的主亲自用钥匙开了天国的门，君王的权柄是不能质疑的。如今通往国度的路，在他的指挥下敞开了，就如彼得所说，他是万有的主。这个尼迪翁在这里啊，有一个小夸胡的话说啊，他是万有的主，这话所含示的真理恐怕比彼得所认识的更大。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叫做彼得啊，他怎么学习叫做手上有这个诸天之国的钥匙啊，并且用这个钥匙啊来打开。事实上，他是经历了父的干预、子的干预，还有灵的干预。那在这个三个干预里面呢，事实上所学的功课都不相同。在这个父的干预里面呢，事实上是要我们和这位主啊有直接的接触，在一个国里面不能有一种以上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啊，不能有律法，也不能有申言者。那第二个干预呢，事实上是教导我们学习啊，借着这个十字架叫我们有所损失，在我们啊这个里面得着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啊很有可能我们的热心啊也附在其中了。但是啊，神不要这样子一个不纯洁的东西。神啊，他要我们呢、的己啊，我们的热心啊，我们自己的想要做这个事情的意愿呢、也被割除。所以有这个子的干预，让我们呢在这个主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学习经历主啊他来做这一切，来完成这一切。那这个灵的干预啊，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加强，是一个保护，认识啊这一切都是这个主所做的啊。当这个尼迪翁在那里说圣灵已经做工在这个听到的人身上的时候，传道人的工作就结束了，就要退去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看见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出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对耶稣说：“主啊，这人怎么样？”耶稣对他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留他直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注解啊，说到在约翰福音末了的两章所包括的事情啊，开始于发现主的复活，结束于主的再来。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召会时代啊，召会时代开始于这个基督啊作为这个灵啊这个浇灌下来。在这个召会时代，一切和基督徒生活有关的事啊，都在这两章圣经里面记载。爱主而寻求主，看见在复活里的主啊，前面是讲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经历啊，看见在复活里的主啊，主耶稣在复活的晚上向他们显现，借着经历主的显现而接受启示，看见主复活的结果啊，这个当然包括第一个晚上，也包括这个多马啊，这个复活的结果就是使他的父成为我们的父，使我们成为他的众弟兄啊，与信徒聚集享受主的同在，让主将圣灵吹进里面并受差遣，有他的使命和权柄以代表他，学习如何在主里凭信而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信靠他天然的力量啊，受了对付而爱主啊，这个就是彼得打鱼还有啊在岸边烤火的经历，为着建造教会而牧养群羊啊，这个是我们所受的托付，习惯主看不见的同在，在这看不见的同在中，有些人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照着主的引导致死跟从他荣耀神，还有些人要活着啊，直到这个主来啊，觉得这个是实在是一段这个非常有意思有味道的记载，预备我们啊，好叫我们能够来在地上啊配合神的旨意过基督徒的生活，并啊实行啊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道路。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